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要和各位一同来分享一篇讯息，这个题目叫做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的一个劝勉。今天我们要用从这个题目里面来和各位来分享，我特别的看重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过去常常很喜欢讲说，我们参与一些宣教的施工，向外地，向远方。那么今天要特别跟各位来触及的，我们要谈到的范围是，那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的亲朋好友呢，是不是也是这个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谈呢，这个好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处到底是什么。这些年来在教会界里面有一些偏差的教导啊，成功神学，心想事成，早几年讲这个财富大转移啊，这个上帝要让基督徒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啊，把埃及人财富都夺去了，所以这些不信主的人都要把财富转给我们，这些完全偏差没有圣经根据错误的解经，在教会界里面造成一些影响。那么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现象，把福音改了啊，向这个世界迎合妥协啊，这样的讯息很多。但是这样子的就是福音的好处是指这个吗？还是圣经里面讲的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好处只是少数的人在某一些特殊的经验里面的经历里面的一些自己的分享，还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得到的呢？我们需要从这个真理里面有更清楚的看见。首先要和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救恩的目的跟神的托付，对于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准确的去明白。首先，神差他的爱子完成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常引用的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17，这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些经文呢，其实我们如果深入的去思考，有几个的记载其实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第一个，他说神爱世人，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希望听到的讯息。如果有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的真神，他爱我们，哦，这真太好了。但是他怎么爱我们呢？他爱我们那个方法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很爱我，为什么要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呢？如果按照成功神学所讲的方式来讲，哇，神要使我们富足，神要使我们在各方面心想事成，成为精英人士，那神爱我们，就让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可以得到$100,000。如果神真的这样做，今天的教会真的会大爆满。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应许啊。神说他爱我们，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干嘛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神爱我们的方向，那个是爱我们方向，是让我们在生命上面不至灭亡，不单单是死亡啊，比死亡还严重，是灭亡啊。他赐爱子给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那个死亡的辖制，叫我们然后进入到一个与他永恒的关系里面，那个关系标示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在神的智慧跟旨意里面，神爱人的方法不是只有看短暂的今生是不是丰富，是不是成功，是不是精英人士，不是，神看得更远。神看见了这一个人，他的生命最后到底是死亡之后灭亡，还是死亡之后虽然经历今世的死亡，可是却得到永生，那个是永恒的，那个更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他赐爱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这个得救是怎么样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哎呀，我生病了啊，病医好了啊，我在今生里面啊，财务有困难的，上帝给我解决；我碰到了失恋了、失业，就让神给我解决。他那个得救讲到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永恒的得救，这是很重要的。可是有的时候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觉得那个不重要，我比较重要的还是 环境嘛，还是生活条件改变嘛，今生都过不好了，谈什么永恒呢？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短视的看法。其实用这节经文来给我们看见，神一开始就给所有的世人了解一件事情，人生的价值不是只有在环境上的改变，不是只有在物质上的满足，是生命影响生活，不是生活是我们唯一追求的方向，这很重要的。我们从今天来看，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我们在物质生活的享受远远超过古人，但是我们真的有比较更幸福吗？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更方便，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帮助上面，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活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但是有幸福吗？你发现有很多时候离婚率的高涨，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冲突，那种阶级上的对立，种族上的对立，甚至于我们同一个种族之中因为比较而造成的伤害，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失去了。所以在三章十六节后面讲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是指第一次神第一次降临不是要定罪的，但是他第二次降临是要来审判的。第一次不是要来定罪，为什么不是定罪？如果没有救恩，人通通被定罪啊，他先预备救恩，所以他后面讲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怎么因他得救？那我们基督徒都明白，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应当承担的那个罪的结果他来承担，满足了上帝公义的那个需要，然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什么叫神人关系之后之间的关系恢复？你不再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之间唯我独尊，不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而这位神爱我们，这位神成为我们行事为人按着他的旨意而活，这样子的人他说我们将来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在做的。所以真正的神爱世人的方法不是只是叫我们活在那种追求物欲的满足，基督徒也不是清贫主义者，哎呀两袖清风才表示自己这种属灵的生命高峰，不是不是，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乃是更看重的是生命而不是只是物质。神给你多少按着他的智慧，在有限的今生你领受多少，那是神的主权，我们在他所赐的我们里面，我们好好的发挥这些恩赐，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在今世你一定怎么样，今世最重要的是生命跟神建立了关系，恢复了关系，而主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救恩，让我们与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生命得到更新，这是福音里面所讲的救恩很清楚的嘛。我们可以看到一段经文啊，看见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啊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是四福音里面唯一的一个四卷福音书都记载的主耶稣行的神迹。其实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生活跟生命之间的一个孰重孰轻。很多人跟着耶稣看见五个饼两个鱼，就是让我们吃饱了，跟随耶稣啊，要他做王啊，因为太好了，生活上能够得到解决。可是约翰福音做了一个这样记载，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也是给今天所有许多人追随耶稣的时候，你的基本的动机是什么？那个时候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喂饱许多人，很多人就跟着耶稣了。他们跟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生命改变吗？他们要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他们要真正的得救吗？不是，他们要吃饼得饱，他们要在物质的环境上被满足，至于他的生命怎么样，他们不在乎。所以当主耶稣后来讲了一篇道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完这篇道很多人就走了。 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落在这个危机里面，就是我们告诉别人信耶稣真好，我说好在哪里？可以吃饼得饱吗？可以心想事成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说你多给神，神就多给你吗？这样子的一些教导里面完全偏离了生命的更新，是生命指导生活。我们其实离开一个富庶的开发中的国家传福音之后，你就发现到不是每全世界不是每一个人信耶稣之后都发达的，没有啊。我们有的时候拿极少数的个案把它放大，好像大家都可以哦，大家挤进教会，结果三个月六个月就失望了。没有啊，信耶稣哪里有说心想事成做梦神就给你成就呢？信耶稣哪里有说今天本身来讲我们要什么神就给什么呢？谁告诉我们多给神神多给我们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奉献没有回馈啊，很多人失望了，很多人离开了，很多人对基督的信仰产生攻击，基督教就是敛财，基督教就是不负责任，开空头支票。我们的神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是因为有一群自称为是神的仆人的传道人没有按着圣经的真理传讲，向这个世界妥协迎合，结果把整个福音扭曲了。所以当我们说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真的第一个要想福音到底是什么。当然也有人会讲，那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哎呦，你如果按照圣经的真理来传福音，那是生命的更新，那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那是对抗老我，那是跟今世不认识神的价值观这个世俗的这种 风气潮流的对抗。哦，这个很辛苦，这个人不喜欢，于是我们就走捷径，于是我们就把福音给改了，我们去迎合这个世界。我常常告诉所有的被蒙召的神的仆人讲，我们是传道人啊。什么叫传道人？你是道的传扬者，你不是道的发明者。所谓忠心的仆人，就是神怎么吩咐我们怎么讲，神没有吩咐的你不要乱讲，不要欲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神爱世人的一个方式，差遣他的爱子来，为的是叫我们将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因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而得救。这是福音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要明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他交付我们的信徒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了。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在新约的时代，神的恩典临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教会，教会有一个大使命，这大使命就是什么？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吩咐给我们说，我们要去使万民，使万民做什么？做主的门徒啊。什么叫门徒？门徒就是跟着师父走，师父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时代的做法。不是说十万名啊，因着信我一切丰盛心想事成，没有，做主的门徒。那怎么做主的门徒呢？所以后面有讲，除了受洗给他们施洗之外，说凡神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看见这个福音的工作是很清楚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明白神爱世人，今天的问题是世人并不爱神呢、啊。那世人不爱神怎么办呢？神很爱他们呢、啊。神给所有属乎神的人一个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把正确的福音带给世人。哪怕有一些困难，哪怕有一些拦阻，但是我们应该这样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不可以说我今天信主了，我得救了，我等着将来上天堂了。No。你真正信主了，你就体贴主的心意，知道主爱世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里面都有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这也有讲说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人是谁？ 你今天去向异文化的人宣教，去向你不认识的人公园里面传福音，都是福音工作。但是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你周围的人，你有没有向他们传福音呢？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神给我们嘛，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已经托给我们了嘛。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在你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像一个不认识的人去远方去宣教，基本上还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最难的就是向家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家人看得见啊。你说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家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有没有好处啊？啊，如果你今天跟家人宣扬的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不要生病了，不要看医生，不会生病，病了自然会好，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心想事成，晚上做梦白天就会成就，他们会在旁边看吗？有这回事吗？你们基督徒如果要玩一个游戏自己欺骗自己，你们就自己来吧，但是你要我信你的，我得看看有没有啊，你经得起经不起别人看。你发现那个没有按照圣经真理所传的那些讯息，经不起别人的看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跟周围的人传福音好难呢、啊。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他看不见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提醒，你信耶稣之后你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宣讲，那些经历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绝对没有，那些挤进成功神学的教会的人，三个月六个月过去之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好像过去这几年讲财富大转移，你转了好几年了都没转移，人家就觉得你们在讲什么嘛。但是如果你愿意按着圣经的真理讲，那个真正的好处是出黑暗入光明，是能够脱下老我穿上新人，是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流露出生命的品格，那是别人看得见的，别人可以从我们生命的改变里面看见福音的好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这种改变让别人可以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使人这个人，你有没有宣教的意向？你有没有去远方向同族或者异文化的宣教？那是神的差派，但是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那么周围之中谁与我们最近呢？就是我们的家人啊。谁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呢？那不就是我们这个已经得救已经在神恩典里面的人吗？晨兴之光基金会、为了回应这个向家人传福音，我们将要特别制作一系列的这个节目，放在这个亲子园地里面。我们要来帮助弟兄姊妹们，特别是为怎么样向孩子传福音。很小的孩子，有的孩子问一些问题啊，答不出来，哪里有神？看不见神呢、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今天上帝不行个神迹呢？很多孩子的问题，我们把它编辑在一起，然后我们制作一系列的节目来回应，就是要帮助所有做父母的，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嘛。这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这些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他预备的福音，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而我们更要看见的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那一个福音的美跟好，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中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得着了救恩所流露出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美跟善，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哈。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传福音啊既然这么难啊，等我老了再说，等我退休了再说，等我有空了再说。其实传福音有一个相当的急迫性，主什么时候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啊。有人讲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的时候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的确是这样，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 你怎么知道你老了才有机会来做呢？哦，等我退休了，其实有很多东西，也许你退休了，可是在你周围的人是不是能够等那么久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传福音有一个急迫性，其中有一个教导是挪亚的日子的一个提醒。马太福音24:37-39，这里面说到怎么样？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些经文给我们很清楚啊，挪亚传义道，没有人听他，盖一个方舟做的情况下，没有人嘲笑他，照样的吃喝嫁娶。可是有一天，神所定规的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洪水来的时候，那些人都被冲去了。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其实我们也领受洪水给我们那个启示，就是主耶稣必定会第二次再来，而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就关了，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今天人觉得哪里有审判呢？挪亚的日子隔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洪水也没有来。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主后33年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基本上来讲这个是过去的事情，这么久了主说要来都没来，再加上这几年老是有一些假先知在那边讲主今年要来，今年要来，像那个狼，像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狼来了，狼来了，主都没有来。世人嘲笑我们，世人觉得基督教所讲的这个根本不会实现。其实这个日子不跟挪亚的日子很像吗？当主耶稣讲这样子的讯息，在马太福音24这个橄榄山训言讲到末后日子的时候，他就提到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挪亚的日子放在那里是一个警告，那个世代的人被洪水冲去了，今天还有多少人在恩典的门外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要在主的宽容中要抢救灵魂啊，这个是在彼得后书3:8-6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成人，愿人人都悔改。你看到主的心啊，有人说主耶稣十字架上完成救恩都已经2000多年了，他说他要来，圣经里面记载说主要来，都隔了这么久不来，到底要不要来嘛？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主的应许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今天还没有来，不是他的单言啊，而是他的宽容啊。什么叫做宽容？因为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结束了恩典时代，要进入审判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机会信耶稣悔改了。而主的心是怎么样？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愿意人人悔改嘛。所以他延缓了他再来的时间。在他的智慧里面来讲，他是宽容，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在这个宽容里面，他希望更多的人得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其实要去想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主再来了，很多人没有机会得救了，因为面对审判。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会不会也要面对一个事情，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到底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再来，还是我们也是恐惧战惊啊？因为那个时候主对于所有的基督徒他也要一个询问，有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个人按着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虽然不是面对白色大宝座之前那个关乎永生永死的审判，但是关乎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忠心良善的，也要被神来审判呢？今天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哎呀，每天就过一天就算一天，跟这个世人不认识神一样，日子天天就往前滚，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奔。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呦，好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你今天真正的爱你的孩子吗？你怎么装备他？哦，我们第一个想这个孩子将来要念哪个科系，这个科系选择的一个标准是这个科系将来毕业的人赚的钱多不多， 如果赚的钱多，我们就把孩子往这边栽培。我们有没有判断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让孩子真的在福音的这个基础上面能够被建造呢？他们有没有认识真神呢？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还是有圣经清楚的教导？我看见有一些父母亲啊，孩子在高中啊、初中以前跟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好好带领他。而现在孩子要出去念大学了，申请到一个好大学了，哎，我们突然间想起来，哇，那现在孩子出去了，离开我们怎么办呢？哦，赶快买一本圣经送给他。哎呀，跟孩子讲说，你要好好读圣经了，将来每一天要懂得尊称的话。我们以为就这样子应付了事吗？孩子跟我们在一起十几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装备他，没有让他去认识真神，没有让他看见按着神的标准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要出去了，丢一本圣经，以为问题就解决吗？你以为我们的神是什么？你以为的神是可以这样应付的吗？做父母亲真正的责任，难道只是装备他们赚钱的能力，还是我们应该培养他们与神正确的关系，早早的把福音带给他们，以至于不论他们在我们身边或者他们出去，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而他们也懂得尊神为大。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你从这边给我们看见，主有宽容，但是这个宽容不是无止境的，有一天这个恩典的门要关起来的，你我都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因此我们更需要紧紧的抓住今天的机会，让我们周围我们所认识的人，让他们能够信福音。这叫做福音的急迫性嘛。人在有生之年，如果你不能够认识真神，你知道你就失去了这个福分。我们常常讲，谁能够掌管明天呢？你怎么知道你明天在哪里呢？但是我们至少知道，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向别人介绍福音之后，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事工上面奋力的往前去做。好了，我刚刚也跟大家报告，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向你周围的人很认真的去传福音，其实有很多的挑战，对不对？那么这个挑战怎么办？难道神只给我们一个目标，然后就放手你们自己去做吧，个人自己去努力吧，看你们做的怎么样？不是啊，因为神说他怎么样，他爱不愿意一个人成人，愿意人人都悔改嘛。而且在他的心命里面很清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成人啊，要人人悔改，而且要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份啊。他的心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神怎么样完成呢？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啊，严格讲起来，要靠着我们的口才啊，要靠着我们的作为让人信主，那是不可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来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干嘛？我们成为福音的助力，这是我们要做的嘛啊。所以你需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需要做的是持续不气馁的与神同工。传福音给家人不容易，别人会挑战你啊，动不动就告诉你还基督徒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被别人冷嘲热讽，但是你不要放弃，你靠得住往前行，这是我们该做的。那神给我们几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率领我们打属灵的战争。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边有个讲基督里夸胜，讲到夸胜就是一个征战嘛，征战战胜败才有夸胜，这个就是才有征战嘛。你怎么征战呢？在基督里，在神的救恩里，他率领我们。基督徒不是靠着自己啊，三头六臂在那边为福音大发热心。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主耶稣率领我们，我们走在他的光中。你记不记得那个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前，说，哎，有一个人出来啊。约书亚说，你是来帮助我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个人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我们常常觉得说，神啊，你帮助我， 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他来带领我，不是我们在前面冲半天冲不同了啊，主啊来帮助他率领我们。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很大安慰。你说我们传福音很困难啊，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些挣扎，有神在啊，我们有个元帅啊，有个大将军前面带领我们，你怕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带领的人如果是错的，我们可能整个糟糕。我们带领我们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的心意不愿意一个人成人，愿意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恩典里面都能够悔改，那我们跟着他走，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嘛。所以第一个，你进行这场福音征战的时候，你不要气馁，因为有神率领我们。第二个，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奋勇向前。我们讲说刚刚是一场征战嘛，什么叫征战？你知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对抗这个世俗的价值观，你要超越这个，更新这个老我生命对我们的伤害，这是征战啊。怎么打？神应许除了他率领我们之外，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同在。哥林多后书4:7-10说，我们有这宝贝在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有个宝贝，这个宝贝带来的是能力，能力是出于神的。他这个不是出于我们呢、啊、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遇逼迫却不会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看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神给我们一个宝贝的瓦器，我们今天知道那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工。在这个挑战里面，你会遭遇到什么呢？四面受敌，心里作难啊，这些难的遭遇逼迫，还能被打倒了，可是圣灵带着你前行，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界对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整天追求圣灵的一些恩赐。你会不会说方言呢？你会现在来讲，你会不会说预言呢？你会不会做这些事情呢？然后操练说方言，操练说预言。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恩赐，由神的主权，圣灵赐给谁就赐给谁。哥林多前书12很清楚的教导，没有叫你自己去教啊，去追求啊。今天我们讲说操练说方言，来照着我的一个方式，一个口诀背一背，你就会说方言。谁教导你的？谁告诉你可以这样做的？你自称是神的仆人，你做了一大堆主人没有吩咐的事情。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恩赐是圣灵主动的，站在他的主权里面给不同人。我们学习顺服圣灵嘛，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胜过这种环境中的挑战。你看这里面有你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困难，四面受敌，也有心理作难，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更新里面的一个挑战。你遭遇到各样的这个世俗的对抗逼迫，甚至于有的时候你也会软弱跌倒了，可是圣灵都带领我们。怎么样？他这个带领有个特征，叫我们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指明是什么？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耶稣的身呢，他从死里复活出来，怎么样？让我们进入到光明的生命里面去。这就是福音所讲的出黑暗入光明啊！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但是不是叫我们继续的活在罪里面？好像那个偏差的恩典神学，罪没有关系。不是，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叫我们不再活在罪里面。为什么不再活在罪里面？因为罪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人。神很爱我们，怎么会允许我们不断的伤害自己呢？所以要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活出新生的样式，这是圣经要我们去做的。所以你看，对一个基督徒参与一个福音事工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不断的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着主活出新生的样式。前面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心里面有宝贝圣灵在我们鼓励我们，不要在一些挫折里面退缩，在难处里面退缩，靠着主往前。你看神亲自带领啊，他没有说给你一个目标让你大使命你自己去做吧，他带着我们去做啊。然后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以警醒祷告 为传福音的一个关键。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这边讲到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前面彼得书信讲他愿意人人怎么样悔改，不愿有一个人承认，这边讲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他说你要与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透过祷告。所以我常常讲祷告不是去告诉神你要做什么，我们这种有限的人你要告诉神什么，是神让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祷告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教导神你要做什么，是去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并且在神的光中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心思意念被神改变，这是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嘛，在神所赐的平安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的思想意念被神调整，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前有耶稣基督做元帅带领，有圣灵在生命做工，我们用亲近神祷告跟随神的方式活出那一个新生的一个样式，这样子就是我们在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什么？按着真理给我们福音。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件事情对今天格外的重要。今天有多少在教会的讲台上你没有传讲基督的话，你讲了太多的人的话，人的经历，你把少数人的一些经历放大无限上纲，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其实不是啊。你传的到底是不是福音呢？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为福音大发热心，你有可能成为福音的绊脚石。你比如说我们讲信耶稣你心想事成，主要做梦就可以，有几个人真的你做梦神就给你成就吗？可是当你说啊，那没有成就什么，没有成就了，很多人就在这样错误的讯息里面被绊倒了，以后他就不听你跟他讲正确的福音，他不要了。什么叫福音嘛？今天我们讲福音说信耶稣真好，你知不知道好在哪里？信耶稣真的不生病吗？生病了真的不要看医生就会好吗？有真实的这样的例子可以摆出来吗？我们有的时候会偏差的去做一些见证，哦，我们教会有一个人生病了，结果祷告就好了，哎，我们感谢神。我们不去讲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得了重病之后，我们为他祷告，可能更多倍数的人结果没有好，被主接去了，那个我们不提。我们整天用这种报道我们想要的讯息，却把事实遮掩，这是教会该做的吗？说谎人之父是撒旦呢。我们难道给一些人错误的讯息吗？不是的。今天也是一样，你跟孩子传福音，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不要建立孩子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在过去说每天早上起来给孩子宣告祝福，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给你，我们觉得这很高兴。你知不知道上帝赐福你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孩子生命不改变，如果你的孩子活在罪里面，上帝怎么赐福？难道就是宣告完上帝就赐福吗？我们的神难道跟偶像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宣告他就照办吗？有多少时候我们有点类似拜偶像的方法来拜精神？你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带领嘛，从小就要给他们看见合乎圣经真理的是非观，不要只栽培他们赚钱的能力啊，考试考 A 了我就不得了了，然后其他的同学考不好我们就鄙视他就看不起他，你有多偏差。我们要不要回到圣经这里面，从小装备孩子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懂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愿意去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不在于说把别人踩下去来肯定自己，他懂得与人共同的在这条道路上面成长。你到底用什么来建立你的孩子？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基督话在哪里？基督的话在圣经里。因此 如果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你看见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基督在前面带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然后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是，我们用祷告来亲近神，跟神建立关系，然后用基督的话真理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这就是神带领我们能够有效的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嘛。那最后我们也要看到，你到底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用新的生命的生活的见证来做福音的见证。真正的为福音做好处，不是说心想事成啊，多给神，神就多给你啊。那个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是有一个按照圣经真理告诉我们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就是你因为信耶稣之后，你的生命被改变，这个生命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基督徒，你讲信耶稣的好处在这里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讲，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讲了什么是好处呢？你尝过这个好处吗？你尝过这样子的一个主恩的滋味吗？这个好处不是心想事成，这个好处是说我能够脱离那个老我生命的瑕疵，我们能够胜过那个罪。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知道我的价值，有一位全能的神让他的爱子为我死，我不需要在与人的比较里面找自己，我看见他愿意让他的爱子为我去死，难道我没有价值吗？那既然我有这么大的价值，我应该怎么样活在他允许给我今世的日子里面，为荣耀他而活，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活。所以这里面感到你对于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吗？不是你个人的利害得失啊，是你尝到主恩的美赞。你知不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主的时候，主不是问你说，哎呀，你在今世有多少财富，有多少学位，有多少地位，主要问的是当他给你那个位分，给你那个处境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荣耀他而活。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你的标准是什么？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不是为了我的好处就把原则给放弃了，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更愿意行在光中，为了替福音做见证，我愿意自己的生命在主面前被主来修整，这是一个见证。第二个，你要为福音做见证，你要常常保持一个警醒自守的一个态度。启示录里面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十六章十五节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你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谁是有福的？就是那一个警醒看守衣服。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启示文学，这个看守衣服指的是你的行为上面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新正的样子。每个基督徒要常常思考，将来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的，你基督台前的时候，神怎么审判你？今天我们不是像一个宗教，很多宗教都是说我自己定啊，将来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那个标准是什么？哦，积功德、积善行啊，换福报了。谁讲的？哪一个神讲的？那些偶像有眼不能看，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他怎么会讲？全是把人神化的人自己定的。所以那个标准不是标准，那是球员兼裁判自己定的。圣经给我们看，将来有一天你有没有福，有没有在神面前被神称许，关键是在于你在有限的今生有没有活出一个警醒的人生。不是随着自己老我放纵的生活啊，不是说我信耶稣了，我举手了，我觉知了，然后将来有一天我就到主那里去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很多人觉得说我怎么样信主啊？信主就是我布道会举手了嘛，我受洗了嘛，我加入教会了嘛，我就一定得救了？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不能都进天国就指向不会得救啊。你嘴巴里面称他是主啊主啊却没有得救，为什么呢？主耶稣后面就讲了，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照着神的话去活的去做的，这个才能够进去啊，这是很重要的。神的话要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神的话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神的话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过去的价值观生命观被改变，你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这样的人进天国。你不愿意这样去做的人，你叫他主啊主啊没用啊。后面还讲得更严肃了，他说有人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很多的异能，换句话做了很多事工啊。可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不是用一些外在的工作来交换恩典，做工的那个人比较重要，那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个人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那个人是不是主所吩咐的照着去行的。如果不是，你只是做一大堆外面的工作，你不是明德罗想的吧吗？所以像这样一个提醒就是一个警醒的态度，神要我们的是用生命来见证。那这个生命的见证是不容易的，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要我们怎么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去传福音给别人，哦，别人得到福音好多，可是我却失去了这个弃绝的。当然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可能指向的是你就失去了那些奖赏各方面来讲。换句话说，你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在神的面前神不悦纳，神不喜悦，你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肯定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攻克己身。这个攻克己身谈到了人的责任，不是说哎呀圣灵啊你来帮助我，圣灵啊解决问题啊、我骄傲啊，我贪婪啊，我邪情私欲啊，圣灵啊你来做工。今天有些教导就是这样的，你的责任在哪里呢？从伊甸园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人的自由意志有责任。伊甸园里面放了一棵善恶树，这棵树的功能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听神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那棵树的功能就是告诉你，你要不要听神告诉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是你不要吃这棵树的事。那个树没有特殊的一些功能啊，好像撒旦那个谎言说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你就跟神一样，那是撒旦说的。如果神真的怕人哦，因为吃了这个树果子会跟神一样，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有谁规定伊甸园里面一定要放那棵树吗？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知道，如果真有那样顾虑，伊甸园里面不要放三棵树问题就解决了嘛。那为什么神要放那棵树？谁规定一定要放呢？那棵树最大的功能就是操练人，你会不会正确的使用你的自由意志。这个正确的使用自由意志就是攻克己身，你要不要按照神的主权选择听神的话，还是你去选择听撒旦的话，选择听老我罪性里面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很重要一个关键，说在新约的时代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原罪理论，哎呀都是亚当犯罪害我们的历史历代倒霉，不要那么常会怪亚当啊。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哦，换句话说旧的这个按照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情况，是生命圣灵的律致死的罪和死的律哦。换句话，我们基督耶稣做新造的人，那现在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请问我们听不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感动呢？如果我们不回应圣灵，那你怪亚当什么？我们还是一样我行我素啊。今天攻克己身最重要一个方法，不是靠你的血肉之体啊去压制自己的情欲，没有办法的。罗马书第八章讲，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欲，顺服圣灵怎么致死？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当圣灵启示我们，感动我们，将神的真理显示我们，我们选择听神的话，我们选择不要活在老我里面，这就是攻克己身了。这个攻克己身是很重要，攻克己身带来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改变，而生命的改变是蒙福的关键，这是真正的让我们尝到主恩的美善，尝到那个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今天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很长一段时间，他愿意做圣工，他愿意做很多的服事，但是生命不改变的。我跟各位讲，真正的一个属灵人你怎么辨别？不是在教会里面，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的家人对他的反应。北美有很多查经班，我们很喜欢查经，我也常常勉励弟兄姊妹们，不是你经查的多好，老是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就表示你很属灵。你回到家有没有活出你所教导的或者你所传出的这些信息呢？你有没有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以至于我自己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呢？这是很重要的。那话讲回来，如果今天我们要向家人传福音，向我们的孩子传福音，你怎么传？你不是说今天本身来讲大学毕业的丢一本圣经给他，你在孩子天天的相处身上，孩子能不能够从你身上看见你是一个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人？基督徒今天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形象，我是无敌铁金刚，我从来不会犯错，我什么都做得很好。你不需要，因为那根本不是事实，那是这个世界夸张虚浮的一个讲法。我们其实要给孩子看见的，我们是人，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在主的恩典里面，我可以在真理之中转回，我会跌倒，我可以靠着主再站起来。你的孩子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榜样，他的一生也一定会经历过挫折，经历过跌倒，经历过偏差，但是想到我的父亲以前也是这样，但他后来转回，又重新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满有神的祝福，因此我现在也要转回。这是我们真正要在神的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个见证嘛。所以你知道攻克己身多重要，你给孩子看见的不是只有一个客观的圣经真理，你给孩子们要看见的是我能够在主观的顺服里面尝到那个主恩的美善，那你的孩子就在你身上得到福气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提醒啊。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也要按照圣经的来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在各个处境里面勇于承认基督徒的身份。马太福音10:32-33讲，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请问一下基督徒，你在你所处的任何处境里面，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要成为基督徒，宣告你的身份，有的时候有很大的麻烦的啊！别人常常会讲：“哎呦，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还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别人会说，你不是基督徒吗？那你应该让我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你表明你的身份，其实有很多时候带来的是不方便的。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表明你的身份呢？表明的身份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困难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做，那个其实是神帮助人的方法。我常常有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们，你在你的车后面愿不愿意贴一条鱼，那是基督徒的记号。你知道你如果贴了那条鱼，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自己就会紧紧了。你在高速上的飙车嘛，你在随便超速嘛，你在随便换道嘛，你做得出来吗？别人一看，哎呦，这是基督徒。你得谨慎嘛。表达我们的身份在各种不同的场所里面，其实是神赐福我们保护我们的一个方法。我记得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辅导就告诉我们，你到军队里面去，第一天吃饭的时候就谢饭祷告，表达你的身份，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哎，我们就去了，第一天祷告，谢饭祷告，一眼睛一睁开来，所有的菜别人已经抢光， 一开动，叭叭叭叭叭，别人都在拿，我们祷告，祷告完菜没有，吃白饭。第二天我们继续祷告，再一祷告完，连饭都被别人分掉。怎么会这样？你表达身份，人家就嘲笑你，人家看看你搞什么东西。一个礼拜过去了之后，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祷告，眼睛睁开来，饭也在，菜都帮你加好了。人家也就是试你两下了，看看你来真的来假的。你真的用一种敬虔的生命表达出来的时候，别人会尊重啊。哦，原来你的信仰是真的，你不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在那边这个迷信啊，你是认真的，别人会尊重你嘛。你看见这给我们带来很多生命里面的好处嘛。我们后来在军队里面的时候，服兵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有的时候那个环境，社交环境是蛮复杂的。你就发现到，因为你表达了基督身份，你就听到那些还不认识主的那些同袍们，那些军队里面，哎，这个事情不必找他了，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不畏惧的。打牌赌博了啊，或者去这种情色场所了，那不必找他了，因为他不畏惧，他基督徒。哎，别人也看见了，你不是就表达了，因为你勇于表达你的身份吗？我过去在台湾做生意做了20多年，我在生意场上每次都表达我们是基督徒。很多人一听你是基督徒，不跟你来往，因为没有什么 under table 的好处，没有什么去酒廊啊，去这种情色场所狂欢的机会，没什么好处。但是你也发现啊，在商场上也有一种所谓的转移效应啊。那另外一群认真做生意的，好好的做生意的就来了，自动的帮你过滤排解掉一些不合适的一些案子，一些 case， 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且别人也会认知，哦，这间公司他们是做事情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可以放心的跟他们来往。结果你反而做生意上面有很大的一些方便。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失去一个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表明了身份，有上帝的带领，有别人对你的尊重。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身份吗？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知名的一个服事主的人，他向他的父亲传福音，传福音的就跟他父亲讲说，信耶稣嘛。他爸爸说，基本上来讲，不行哦，因为我这个需要抽烟哦。就他很勇敢的跟他爸讲，先信耶稣，你可以抽烟。他真的信耶稣可以抽烟，他就好，那我信。信耶稣之后，2个月之后，他自动戒烟。神的生命进来，带来生命的改变。当然，你那是真信啊，不是应付啊。真信就产生这样力量，你表达你的身份，在各种处境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神在你生命里面就有赐福。所以你如果要做福音的见证，你要勇于做见证，不要一天到晚啪，哎呀，最好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我都混在里面。勇敢的站回来，你看见你愿意为神做见证，活出那个荣美的那个榜样来，上帝的赐福，那恶者也害怕，也退开来。最后，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养成一个习惯，不要以福音为耻。罗马书1:16，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不是好东西吗？不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吗？那为什么要以福音为耻呢？如果按照偏差的这个成功神学的讲法，福音哪里有耻啊？心想事成，尽量做梦，多给神，神就多给你。基督徒不会生病，也不要看医生。你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宣告的，福音哪来耻啊？福音充满了好处嘛。但是那些全部是圣经的真理，你要按着圣经的真理去传。福音是对抗这个潮流里面错误的这些价值观，福音是每一个人对抗自己老我生命里面那个罪性的表现。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你如果要这样去做的话，你当然别人就讨厌你嘛。今天有很多时候传福音变成说我们啊报好消息，你报的不是好消息，你报的是一个虚假的，不是真理的。 好像当年犹太人一样，走遍五湖四海，勾引人入教，入教之后叫他做地狱之子。有人告诉我说：“寇牧师啊，你不要老是讲成功神学不好嘛。神要了我们成功有什么不好呢？合乎圣经的成功，我都接受。那个没有圣经真理的，只是人自己信口开河的那个，我不接受。因为我们经历到太多，有一些人在这种错误的成功神学里面的教导之后，以后他失望了，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出来之后，你再去跟他传福音，他拒绝。”基督教那套敛财的，胡说八道，乱开空头支票的，我已经受伤了，我再也不要了，我宁可信别的宗教也不要信基督教，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啊。你以为这些以假乱真的混乱现象说说就算了吗？不是的。我们基本上来讲，虽然福音在对抗人生命里面的这些黑暗面，不容易的，是一场征战的，但是不要把福音改了，也不要觉得做这样事情啊，因为困难是一种羞耻，我们就不敢做。你去指责人的罪，指责这个世界上偏差的这些作为，说人家不喜欢你，不要害怕，做你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交给神。我们既领受这么大的恩典，而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的，他是愿意人人悔改的，神是爱世人的，我们就成为他福音的助力，不要成为他福音的阻力。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人不喜欢我们还是传讲。求神给我们智慧，用正确的方法，合一的方式，给我们好机会把福音正确的带给人。我告诉你，你会尝到那个福音的美个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别人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传福音啊，不是只是一个教义的宣扬，传福音是要让人看见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别人羡慕我们。我们在矽谷常常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矽谷的工程师，每一个人工作一天都是15-16个小时，累到不行，夫妻的关系有的时候就很紧张，可是有一群基督徒活在他们中间，一样的背景，一样的忙碌，他不是告诉别人说心想事成各方面，他们也一样面对精致的压力跟挑战，但是他们经营出不一样的婚姻关系，那个夫妻之间彼此扶持，扶持互相敬重，那个周围人就看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就来问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传福音是强而有力的，不要以福音为耻，正确的按照福音的真理而行，我们就成为神手中合他心意的器皿，而且我们自己也尝到福音的美善。当我们尝到了那个福音的新生命，那个价值观生命观被改变之后带来的美善，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强而有力的，你是有把握的，你不是会觉得说我在背一套教义，背到后来我自己有没有把握都没有，我们是很有把握的，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想晨兴之光基金会，我们一路的来，我们要按着圣经的真理来传讲，也帮助弟兄姊妹对神的话有更准确的明白。我们在最近有一个感动，我们要介入到这个亲子的园地里面啊，从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让他认识神。我们常常讲说，哎呀，帮助孩子们赢在起跑点啊。你认为那个起跑点是什么呢？啊，早早的学英文，早早的学才艺啊，早早的会弹琴，这叫起跑点吗？我告诉你，真正的赢在起跑点是从小把他带到神的真理里面，父母亲带领他们，父母亲以身作则，活在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早早的与神建立关系，他这一生都在神的赐福里面。所以我们最近要做这个晨兴之光的亲子园地，当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欢迎你来收看，我们将会帮助父母亲怎么样子的来回应孩子们对信仰的一些疑惑，或者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回答他们。我们要在这边努力，不单单我们这些成人，我们要活出信仰的好，这个见证，常给人看见那个福音的好处，孩子也从小突破他在信仰上的一些瓶颈或者迷思，带领他们喜欢来亲近神， 认识神，从小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那是真正的赢在起跑点，那也是真正的使他能够领受那人所不能夺去的福分。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安慰、鼓励。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借着这个题目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那个在我们周围的我们所爱的至亲的好友朋友，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透过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们看见了那个福音的好处，以至于他们愿意与我们接受你成为生命的主。让我们给他们看见的不是那个虚晃的那些那些说法啊，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些口号，或者是那些偏差的那些教导，而是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主也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急迫感，当年挪亚的日子的提醒让我们有足够的警觉，也让我们说知道主如今的宽容为的是要人人悔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愿主你自己时时的帮助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只是过一天算一天，也不是只是赚更多的钱拥有更高的地位，乃是在你的恩中带着感恩的谦卑的心，在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处境里面不以福音为耻，活出生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表达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你自己光眼的见证。愿主你自己厚厚的赐福，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每一个认真这样的去活的神的儿女，能够在你给我们的处境里面能够为主大大的做工，为主大大的得人如鱼。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